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同胞，在这一个试炼与苦难的时刻，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悲和怜悯，让中国的人心转向你。当困苦人心里发昏的时候，求你听他们的呼求。当他们被关在地的深处的时候，求你让他们想起，你是打破阴间门栓的主，是救拔人灵魂的主，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天父啊，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令人歪倒的苦杯。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我们亲爱的人得救。主耶稣啊，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是被我们罪孽所压伤的主，你曾为我们的过犯下到地的深处，求你在那儿应允我们的同胞，让那些被死亡与罪担所囚禁的灵魂能在你面前得到释放。主啊，我们的心中愁苦，在你十字架前默默无声，我们等候你拯救的手，因我们的救恩是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永不动摇的高台。主耶稣啊，为我们本国之民，我们向你认罪，向你倾心吐意，因为我们还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悔改，求告主的名。天父啊，求你在你子民中复兴你的作为，让我们的心能再为我们同胞的救恩焦急如同火烧。现今是极难的日子，并且还有更大的荒凉在向四面展开，因为在福音的事上我们怠慢了，我们失职了，求你补赎我们的亏欠，向我们回转，我们就归向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aniel。 蒙哥你好。
哎呀，这个心情很沉重啊。
对
啊，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这两天在这边做节目，是不是、在冷气房里面做节目，国内的不要说那些受难的， 还有还被关在地底下的，
对、
还有家人呢、还下雨，也没东西吃，也没水喝，也没有医疗，哎呦，这个真的是，
特别是看见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被房子压在那个底下、出不来，而且救援的赶不到，
就算赶到了怎么办？
对，
你必须要有这个相当重型的机器才能够吊东西起来啊，
没有错，对。我们在这边就干着急，就只能通过网上看一些照片呐、为他们祷告啊、
他们进不去啊，你这个光是要把那些救难的机器能够空降下去，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对。
对不对？我也不觉得好像国内有这个条件这样做。
对，他们现在我们这边有人在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外面的这些救援设备啊、人员啊，像好像台湾已经提供说愿意过去帮助嘛。
Yeah.
好像日本啊、美国这边都说可以。
嗯。
但是呢，就是中国政府让不让他们进去是？
是啊，这个进去你得空降下去，赶快了，要不然根本就、因为已经两天了，是不是？
对，72个小时说是最关键的嘛。现在还有最后的24个小时。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心情也是很沉重啊。那当然我们少不了又要啰嗦两句，这个死亡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
对，
平常可以不想，当它逼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一切的事情说到底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死亡。对不对？
对，
人如果没有灵魂的话，我们不会这么看重死亡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对，
真的不是如此，我们真的是有灵魂的受造之物，这是人最尊贵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对其他的人产生怜悯心，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他们并不是我们进化论书上的竞争对手。
对
啊，你为什么看见这个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高兴？你为什么会难过？因为我们不是进化的产物，我们是神所造的。
对，
对不对？那丹尼尔弟兄啊，这个我们先把话题转一转吧。啊，既然这个地大大的震动，就给我们从科学上解释解释啊，到底这个地震大致的成因是什么？还有为什么他这次所说的是什么平面板块啊，说这个震央不深，这些东西我连要问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问，您就挑个点儿给我们讲讲吧，好不好？
好啊。这个地震的成因哈、差不多也就是从差不多100年前开始。然后才慢慢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个地下的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结构以后啊，慢慢就是特别是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所谓大陆板块构造这个学说得到确立以后，然后大致的现在对全世界的这个地震的成因呢有一个也可以说是比较满意的一个解释了。
你是说在以前就是对于地震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对。当然大致的你能说从力学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地底下有这个张力啊，或者硬地质学的术语叫做应力哈 ，stress、strain 这种哈，造成了它那个地壳的片段的那个 break 就是裂开，里边能量释放出来引发这种震动，但是为什么只是在特定的地区经常会产生地震啊？这一点就是一直到要到板块学说被建立以后。大致的那个成因的这个解释呢基本上就大家现在都比较接受。
那现在也是可以印证的，比如说在很出名的像加州它有这种所谓的断层是吧？
对对，
那个是怎么样，就两个板块相接相摩擦互相彼此移动，是不是？
对，它大致是这样子的，就是全世界呢这个地底下呢，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地底下它基本上大致分作三个结构，就最中心的一个呢就是被称为地核哈，那个核心地核 core， 然后呢它那个是或者是固态或者是液态的，这个谁也搞不清楚，然后呢再往上就有一层叫做地幔，地幔呢因为它是比较那个有那种放射性的那种能量在那个地方衰变的能量呢，虽然是固态的但是它是很柔的、
哦、
就有点像流体那样子的。
地幔的英语叫什么？
叫做 mantle。
哦、mantle、
这个、
就是像怎么样，我们想象里它像岩浆这样的东西吗？不是，
对，比那个还是要硬一些，它还是属于固态和液态之间过渡的，就是比较柔软的那种固态。
它的组成是什么东西组成的？
就是说有很多的那种含硅量很大 大，就是 silicon， 那个含量比较大，所以基本上就是火山岩的一些基性岩的一些很普遍的一个成分。
哦，就是火山爆出来就那些东西，就是
岩浆的，对，很多的就是从那边出来的，对。
嗯，那我们现在这个挖洞挖了多深，会挖到 mantle， 会挖到、
我们基本上挖不到，
所以这东西还是有点用猜的，是吧？
对对，那基本上就是通过，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地震波呀、这种波动的那种探测，来分析出来的，基本上还没有办法直接转到那么多，因为它那个地幔至少要到70个英里以下。
哎呦，70个英里，这个直直往下钻 ，Houston 钻到 Galveston 海边还没到，这么深，哎呦，所以我们还没办法钻这么深的坑吗？
没有办法，对。
在
海底比较薄一点，但是海底本身就是你知道4000米啊，就已经是很深了，然后你要钻到那个大洋的底下再去钻那么好几十个英里的话，钻不到。
那在上头就是地壳了。是吧，
在上面就是地壳，对，
我们所说的板块就是地壳吗？
对，我们所说的板块就是地壳，然后呢全球大概它可以被分到六个大的板块，还有大概
大的板块
啊，像欧洲大陆哈，
嗯，
跟亚洲大陆合在一起叫做欧亚板块，
嗯，
然后印度这一块，
嗯，
像北美洲也是一块，然后北美洲南美洲他们应该是算是一块的，然后非洲那边也是一大块，然后呢澳大利亚呀、南极洲啊，大致的就是这样，有6个大块还有14个小块，这个地壳其实是被分得蛮破碎的，然后那个火山呢、地震呢，它那个分布的那个集中的地区呢就是在这个板块的边缘，就或者说、
板块的边缘，
交接处，或者是边界，基本上它这个全球来讲的话，它这个板块的边界呢分作三种类型的，一种类型呢它叫做扩张带哈，这种扩张带呢，对，基本上就是沿着那个大西洋、太平洋，这个大洋的中间呢有这种所谓中间的山脉，或者叫做大洋中脊啊，那个脊就是脊梁的那个
脊，梁的脊，
特别明显的大西洋中间有从南到北有一个下来，一直接过来到太平洋都有。
你说它是一个山脉还是一个裂缝还是一个怎么样？
对，它是一个山脉，山脉的中间是一道裂缝，大峡谷一样的裂缝，中间那个裂缝呢就是不断的有这种热的物质，就是从地幔里面上来的，
出来的，
出来的这种物质，然后呢从中间出来就往两边扩张，
所以这个叫做扩张，
这就是扩张带，然后呢就等于是它不断有新的底下的熔岩也好，热的那种流体的那种上来就变固体的了，就成为地壳的一部分，然后呢它就推动这两边的板块向两边走，所以这是为什么大西洋一直在扩张了，太平洋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说是这样子，就是从大洋的中极不断的有物质上来，然后呢就把那个板块往两边增展。
太平洋底下也有一个这个像脊柱一样的东西吗？还是只有大西洋底下有？
太平洋也有，
但是不像大西洋这么从南到北这么一条直线。
对，它大西洋是南北贯穿的一条很长的，
像个棒球缝起来的棒球缝一样，
对。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不要让我把你的思路打断了，这个地幔上来如果硬化就变成地壳是不是？
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因为地壳本身是有两种类型的地壳哈，一种就是所谓海洋型的地壳，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海洋这边不断的有新的地壳形成，然后它就往两边扩展，还有一种地壳的类型叫做大陆型的，就是 continental 的这个，那它本身呢不完全是由于海洋这边地幔上来形成，它本身就是有很厚的这种有堆积物、沉积物啊，也有火山岩等等，
本来就在那儿的就是了。
对，大陆的这个地壳，它的那个你可以说是就是更古老一些。
那这样子，因为海洋的底下不断在生成，所以
对，
对吧？
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板块构造哈，这个学说其实很清楚地表明创世纪那边讲到的这个，虽然神的话那边说的很简单，就几乎是一笔带过了哈，只有几个地方提到了，但是呢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见那个光景，就是一开始大陆是一块，
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天下的陆地是聚在一处的，
对，水聚在一处，然后陆地就露出来了，
是，
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相信了哈，这个不是说是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了，但是呢你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刚开始神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哈，
是
他看一切都是好的，水聚到一处了，然后旱地露出来了，
旱地露出来，
那个时候陆地是一块，那个时候神把这个地的根基圣经里面提到好多次大地的根基的时候，
地的根基
我相信那个时候是非常好，那个时候是不会有地震的。
嗯，你认为他所说的这个根基立地的根基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实在的话讲给我们听？
嗯，怎么叫实在话？
因为你看我们假如盖房子对吧，这块地在那，然后我给它打个水泥板嘛，这个就是房子的根基，然后我在上头盖房子，对不对？那他怎么说他是地的根基呢？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如果从地幔地壳的来讲的话，有没有任何的关系在里面？我不晓得你们地质学家，忘了告诉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晓得，因为 Daniel 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请他来和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事儿。
我倒也谈不上是专家，因为我也不研究这方面，但是我是学过这些地质学的，
总比我们知道就是。
yeah， 我是觉得，如果要是现在我们对地球内部的了解哈，地质学家这种分类或者说这种划分，这种结构，如果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情形的话，如果真是由地核哈，地幔和地壳的话呢，那大地的根基应该可以被称为是那个地核核心。
哦，
那这个核心到现在没有人搞得清楚啊。有些人说的最核心的部分可能是含铁很高的那种固态的，非常稳固。然后呢，再往外呢，就是慢慢变成液态的。它这个都是已经有一些地震波的那种探测，然后他们出来就分析它的特性会是什么，都是也都是猜测了。
就基本上相当瞎子摸象的一件事情。
哎，有点这样子，对。然后到地幔是种什么情形，基本上就它就是推测。那真正现在能够比较确定清楚的，大概就是你钻井也能钻一定的深度啊，打石油的钻井的一定的深度啊，然后对这个大陆的这个地壳的这个厚度呢，大致有一个了解。
哦，
所以呢，从大陆的这个地壳的这种特点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很稳固的。
嗯，
非常稳固。
这个板块啊，跟这个地壳有没有不一样？这两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一件事情？两个名字呢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地壳啊，就是在地球表面上通称，对，大地球表面，
那个都叫地壳。
二十三十到七十公英里啊 ，mile 这么一个厚度，大小的这个厚度不均匀。然后呢，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大陆的部分呢就很厚，有山脉。
是啊，那当然加上山脉那就很厚了。对
对，然后呢，到海洋部分呢它是很薄，它那个组成的成分也不太一样，所以海洋性的这种地壳呢跟大陆性的地壳就是差别很大。
哦，还相当不一样是吧？
相当不一样，对，从成分来讲，从它的组成来讲很不一样。比如像北美了哈，这边有一个被称为加拿大地盾，或者说我们北美主要的这个大陆这部分，从加拿大到我们美国中西部这一片是被称为一个很古老的叫做加拿大地盾 shield， 那它就是一个很坚硬的，年代也很久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改变的，没有太多变质啊，这个的古老的岩石。
那这个你现在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古老的岩石年代很久，你认为它多久跟你们教科书上讲的多久是一样的吗？它
我不觉得教科书上这种用这种什么同位素测的啊，那个年代哈，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可靠的标准的。我说为它古老呢，我是觉得它可能就是跟神最初创造的那个时代是有关系。当然它创造出来它那个特性就可以显得是很古老的啊，这跟后来大洪水啊什么，再加上我们这么几千年来的这种风化啊、侵蚀啊等等哈，
至少跟海洋的地壳比起来的话，
对，海洋的地壳也是一直在产生嘛，对，一直在从大洋的中脊一直有新的产生，所以有些才几天、几十年这样子的，对。但是相比起来的话，像加拿大地盾那边，那从创造来讲的话，那至少是上千年的光景了。后来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像挪亚大洪水的时候，那个时候山崩地裂，
是我们在以前讲这个世外桃源刚开始的时候花了蛮多时间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把它称为711事件了，七章十一节是吧？他那个时候说挪亚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的裂成七大块、十四小块的这些板块，是在相当快的速度，在一个相当大的天崩地裂的情况之下呢，一下子产生，一下推移开来的。
我觉得这个这种看法，我是觉得是很合理的，因为这种过程一定是很快的，一定是突变性质的，它不可能是慢慢慢慢的这种推移这样形成。你像那个德国的这个气象学家 Wagner， 他是在1905年啊，1915年啊，19、20世纪初，他首先提出这个 叫做大陆漂移学说了。
漂移学说。
对，
嗯，
那他当时就是把这个世界地图拿来，哎，把几个大陆，哎，把它的那个边缘一拼在一起，一发现，哎，这些他们原来那个形状是很吻合的啊，像南美洲的，
嗯，
啊东部跟非洲的西南部啊，
是
那个边缘，你把它跨过大西洋，把它们一放在一起的话，大陆的形态非常吻合。
嗯，
然后他也能够知道那个，就当时能够找到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像有一种恐龙的化石，
在两边都有。
哎，就是那两边有。哎，这一点的话呢，当然他不是说用这个洪水来解释了，但是他就是认为就是大陆，
嗯，
本来他们是分布在一起的。
嗯，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大陆飘开了，漂移开了。所以后来它灭绝的时候呢，也就只能那一种的恐龙只能在这个两边，非洲的西南部和南美洲的东部啊，巴西那一带能够找到。
嗯嗯嗯，当然这个可以被拼在一起不是他开始的，在他以前相当久就有人有这样的说法，不过他提出了这个漂移的理论。那讲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因为远在任何人看过世界全图之前，圣经老早就是说原来的陆地呢是只有一块的。
其实这个非常明显，你要从这个洪水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很明显，大陆崩裂然后漂移开，其实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嗯，所以才会两边都是一样，而且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就
灭绝，
就死亡了，就灭绝，就变成化石了，非常非常快的事情。
对，
嗯，
今天这种情形其实很多很多的证据，像前不久了，这我前不久看见那个，大概就是今年2月份3月份的这个一个资料了，
嗯，
也是在非洲的东南，大概是马达加斯加那边吧，马达加。找到的一种，它叫做那种一种巨大的一种蛙类，
嗯，
就是有点像癞蛤蟆那种的一种，
嗯嗯，
一种原始的一种蛙类。结果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有这个化石，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南美洲靠近南极洲的那一片
有这个化石。
哎，
嗯，
对，在原来这些大陆他们都是在一起的，但这一点的话，你没办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物种可以在这个几个地方找到？
嗯嗯，
你要不用大陆漂移，不用很快的这种分离的这种情形来解释，
就是，大陆崩。对，
很难解释得通的。
对，你没办法用这种缓慢漂移学说来解释。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缓慢漂移再加上进化论，他们两个应该不一样，早就搬家了，是吧？早就变种了。那其实像这次我大家还不晓得四川这边情况怎么样，像这个不是太久以前台湾的这个921的地震，那也是翻山倒海啊，能够造出新的地貌啊，就有点像这个加州的圣海伦斯火山一样。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四川这边怎么样，
嗯，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照片。据说是那种滑坡呀，泥石流啊，地裂呀，这种现象很多。
那肯定的。当他说这种震央比较浅，而且是什么平面的什么板面，这什么意思啊？
嗯，那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这次发生地震的这个地点哈，它不是在这个大陆板块的边界，
不是边界，
哎，所以它是属于板块内部的，
它是受别地方推挤是吧？
哎，对，可以这样讲，就是讲，你比如说板块的边界其实再往南就是在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就是印度板块跟这个欧亚板块跟亚洲板块这个交接的地方，
是，
所以喜马拉雅山那边其实地震非常多。
对呀，啊，因为那是如果尤其假如从大陆崩裂的角度来讲，它是几个板块撞在一起，
对，
是不是？
对，
才会有这样非常非常高的山脉，而且这个山脉在这个云贵高原会大转弯。
对，
大家一起向右转。
对，那就是被挤在一起了。对
对，那这些东西必须是相当快的时间形成的。
嗯，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玩泥巴一样，你把这个规模放大无数倍，那就可以想象是一个山脉，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其实，
而且这个造成青藏高原的抬升嘛，抬升速度很快的。
嗯嗯，
抬升速度其实真正研究青藏高原的这些地质地貌学家，他们都是这么感觉。用地质学，他们以前这种千万年、亿万年这种时间来比的话。用如果又放在那个尺度来讲的话呢，那这个青藏高原的抬升速度是非常快的。用现在的尺度来讲的话，那就真是眨眼之间就抬升起来了，很快。
但现在的进化论就是说，把什么事情放得越慢，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来说是越有利，
嗯，
是吧？
对。
所以那他们现在说这个大陆漂移的速度就怎么样？他们以现在这个大西洋向两边扩张的速度来决定，是漂了多少亿万年才会，
对对对，
才会漂成这样。
它是用现在的这个过程来回推过去。
实际上从现在地表的现象来讲呢，
对
啊，这些应该是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嗯，
啊，尤其加上大洪水，那个时候全世界被水笼罩，那底下有不知道有多少海底火山的运动，
对
啊，是不是？
对，刚才提到的那个海底的那个中脊，它其实也是相对说来是一个非常高的山脉，但是在那个山脉中间又是一道很深的裂谷。
嗯，
啊，然后油胡子从里边出来。那个山脉是怎么形成？就是其实那种大爆发，刚刚崩裂的时候那种。
是啊，你必须要突然这样，地球从南到北这样裂下来，那必须是像圣经这样，那一天之内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是不是？
哎，它那些火山的高度哈，都要比它平常就是比它周围的那个海底平原要高出，
高出相当
的
高，
两三千米的高度，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沉积物。就是纯粹的火山岩，
所以照说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个圣经所说的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这个是最主要的开始裂的一道，是不是？
对，
然后向两边推，
对，
那其他的就这样碰撞。
对，而且它这一道还不只是在大西洋中间了，就是在其他地方也有，它其实一直是在海底延伸的，包括后来从那边其实也跟太平洋这边的也接起来的，也有接过来的。那刚刚提到的它有三种类型的这种边界嘛，一种类型的边界就是在中间这种扩张带，那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在大陆的边缘，海洋型的这个对壳跟大陆型的地壳它们接触的那个边缘呢，那个被称为俯冲带。俯冲带呢就是像这个台湾啊，日本啊，就是大陆东南沿海那一片有很深的海沟嘛。
对，
那边那个海沟呢，就是这个海洋性的地壳呢，就因为跟大陆碰在一起了，它比较薄，它比较轻，它就冲到底下去了。
哦，就是这样对着这样插下去了，是不是？
插下去，对。
那这样子的地壳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制造地震呢？
对，就是在这个板块两个板块交接的地方。
哦，它还在滑动，是吧？
往下，对。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地震其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蛮深的地方。
哦。
最深的话都要到300英里以上，300英里、500英里的。所以那种地震呢，基本上地表都感觉不到。有海底的这种地震火山。
所以这也可以想象，当初要不是有这个大洪水，那挪亚那一家是不可能活下来的，是吧？
对，
通通在水底下运作。然后水退，然后这个高山才开始露出来，要不然他们不可能活的。
对，
那你刚才又说到，假如这个说法是，假如圣经这个说法是对的，起初的世界很可能是没有地震的，
对，
是不是？
我个人愿意这样相信，因为我觉得，
当然圣经没这么说了，
没说了，
啊、
对。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那我们今天的地震就是当初这个大渊全员裂开来的这个余震。
我相信是这样，对，
一直震到今天。
哎呀，像那我太太经常也问我们说，哎呀，为什么还是地震？那个神不可以不让它震吗？听众朋友，很多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我跟他讲，我说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罪的缘故，这是神对世界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结果。挪亚洪水就是对罪的一个审判嘛。这个世界的这些败坏的东西，这些给人类带来痛苦的东西，其实都是罪，最终的那个原因就是还是罪。把这个整个世界就败坏了。
对，我们昨天的节目也讲，神借着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要注意神的作为。那神不但是审判的神，他更是救恩的神。当年他定义审判世界之先，他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你如果相信这个救恩，就能够从那个被震动被崩裂的世界里边被救出来。但是很可惜，当时因着这水得救的不多，因为所有其余的人都不信从。那虽然这个话听得有点刺耳，今天所有的地震呢，都是当年的余震，那你确实是可以说这件事情与罪与神的审判有关系，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更有罪，而是神怜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要我们去注意啊，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更大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而且就像当初神预备了挪亚的方舟来拯救他们一家，在那个更可怕的天地都要震动都要废去的日子来到之前呢，早就已经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让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救。那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好了。但以理祷告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也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 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水连着天，水连着天呀，天连着水，蓝蓝的水你令我心碎。茫茫的海呀，看不到边，我遥远的亲爱故乡，你能否听见？天本是耶和华的天，我们是耶和华的民。长江的浪，黄河的源，几时归向你神的面前？愿主的荣光装满山谷，求苏醒的灵风处处吹遍。隔海对你哭，求告我的主，愿中国的大地震动，因见他的面。天本是耶和华的天，我们是耶和华的民。长江的浪，黄河的源，几时归向你神的面前？水连着天呀，天连着水，蓝蓝的水你令我心碎。茫茫的海呀，看不到边，遥远的亲爱故乡，我愿你听见。
的浪，黄河的月，几时归乡你身的面前。
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今天呢一方面在为国内的同胞祷告啊，希望那个无论是救援的人是待救的人，主都能够格外的怜悯他们啊，让我们自己的同胞能够从这次的苦难里面被救出来啊。但是这个被救出来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那时候谁救我们？这个被关到地底下怎么祷告？ Daniel 你知道吗？
被关在地底下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子祷告？
哎，对，这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
被关在地底下 我马上能想到的是约拿的那个祷告。
哎，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我们把它找出来和听众朋友讲讲好不好？
好。
哎，因为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出名的祷告啊。为什么说要祷告呢？因为这个祷告有很大很大的威力。
对，
他祷告完了，这个上帝居然就把他放出来了。这个很厉害。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啊，听众朋友你要是不知道，你家小朋友肯定知道的。当初神有一个先知名叫约拿，差派他到敌国去传福音，约拿就不肯去。这长话短说呢，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了。先知不听话呢，神就把他吞到大鱼的肚子里边。那这时候看是谁赢了，当然是看起来是上帝赢了，可是不见得且慢了。这个约拿很厉害，他在鱼肚子里面这么一祷告啊，祷告完了神居然就把他放出来。所以他这个祷告是有点学问的。 Daniel， 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祷告过没有？
我也祷告过。
你怎么个祷？那你怎么个祷告法？
啊、我就是老天爷啊，求求你啊，
求你帮我，
帮帮我。考大学的时候有祷告过。
是。那我们这是基本上赤手空拳来找老天爷，是吧？
对。对，没有把握，听不听的，有没有老天爷也不敢很确定，希望有。
对，
嗯，
那当然神怜悯我，也许他就听了，是不是？我们甚至还没信主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带领我们。但是有没有这种保证见效的？就是当你跟上帝下棋的时候，当你跟神办交涉的时候，
没有，
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办法让你一祷告呢，他非听你不行？
啊哈。我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不觉得有这个。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叫天天不应，啊，
叫地地不灵，
哎，叫地地，甚至我都相信有上帝了那个时候。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痛苦，叫天天不应。对，但是后来信了主耶稣以后，就是认识主耶稣以后，啊，知道奉耶稣的名祷告，也知道这样的祷告神必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的罪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然后而且是他的功劳嘛，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认罪悔改，然后求神带领。哎，后来就发现还真灵。
那可是这个约拿这个人呢，他当初还没有主耶稣，
那哈，
对吧？哎，他就有这个本事，他一祷告，上帝非把他从大鱼肚子里面放出来不行。所以我觉得那个祷告啊，是值得好好研究研究，尤其今天我们想到国内还有很多的同胞被关在地里边，
对，
是不是？那怎么样 ，Daniel 弟兄，替我们念一念吧。听众朋友每天听我们的声音都听烦了，今天二十三子了，我找不到人，你替我们念一念约拿的祷告好不好？
好，这是在约拿书第二章，他说的第二节哈，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
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随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哎，这就是约拿很出名的祷告。这个祷告很厉害，因为开头的时候呢，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他祷告一完呢，第十节耶和华就赶紧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我们很喜欢去问，尤其刚出信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题。你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他这个祷告就这么灵，我的祷告就不灵？为什么约拿这么将了上帝一军，上帝非把他放出来不行？这里面肯定有诀窍。那能够一下子找到答案的人不多啊，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听出这个祷告到底有什么特别，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上帝听见约拿这样祷告的时候就一定要把他拯救出来。因为首先我们得看看他的情况啊，他讲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他说啊，他是下到深渊，被神投下深渊，所以这就更显明了他是上帝呢听了他的祷告得把他放出来。对不对？他是在神的眼前被驱逐了。那他这么说，他说他下到山根啊，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啊。所以很多人在说，这个在鱼腹里面怎么可以活三天呢？实际上他没活，他死了。他永远关住嘛。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啊。
对，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所以你看后来主耶稣拿自己来比喻约拿，
嗯哼，
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啊也要这样。
对，
主耶稣是真死了，所以你也可以说约拿是真死了。
嗯，
那这也就是说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真的有灵魂。
对，
所谓祷告不是你的肉身跪在那里两手合在一起嘴巴念念有词，不是，所谓祷告呢是你的灵魂从地的深处，当你的心在你里面发昏的时候，你就想念耶和华，让你的声音呢达到神的面前。
对，
哎，那当然 Daniel 你知道答案了啊，我们不跟听众朋友卖关子，就是约拿这里之所以能够让上帝非得把他放出来不可，他的诀窍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最后那一句话？
哎，丹尼尔跟小贝觉得会装傻啊。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很多人都说因为他有信心，他相信耶和华是拯救他的神。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嗯哼，
啊，那也有人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因为他跟上帝 bargain 啊，这个其实也不对，不信你去试试看就知道。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同意你，可是这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保证。百分之百的保证啊，是一个词在这里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呢是第四节，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换句话说上帝生他气了，不要他了，把他赶走了。
对，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这是圣经人物给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我们遭到困难我们就离弃神，
嗯哼，
对不对？可是圣经里这些人呢、啊、约拿啊，约伯啊，所罗门啊，当他们发现自己在神的手下被管教的时候呢，他非但没有离弃神，他反而说要敬畏耶和华。那约拿说的话很清楚，我虽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对，那第二个地方是第七节，他说啊，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而且怎么样，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这两节圣经都有一个一样的地方，同样的名词重复出现，就是什么？
圣殿。
哎，没错。主要的问题在这里啊，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就达到你的面前。
嗯哼，
虽然从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什么？你的圣殿。
对，
约拿这个小子认识神了，他真是拿上帝有办法。因为他知道什么人都可以撒谎，神绝对不能撒谎。
对，
什么人都可以许了愿不偿还了，神呢却不能背乎他自己。他为什么不仰望神的慈爱？他为什么不仰望神的能力？他为什么不直接仰望神的救恩？他要仰望神的圣殿呢？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祷告如果进入你的圣殿，就一定达到你的面前。
嗯哼，
是因为这个圣殿的关系，你只要把这个圣殿一提出来，那上帝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非得把你放出来不行。
嗯哼，
所以约拿实际上是下棋高手，他这是将了上帝一军呐、啊，上帝非把他放出来不行。那这话可能听众朋友听了听不太明白，这也是基督徒啊，而且要明白圣经的典故才行。约拿什么时候的人呢？约拿是大卫立国之后啊，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先知。那大卫有个儿子叫做所罗门，所罗门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圣殿。哎，他建那个这个圣殿呢，就好像当年呢、啊，哎，在旷野里边摩西他们为神搭了一个会幕一样。
嗯哼，
当他们献这个圣殿的时候，也像摩西献会幕一样，他们把祭牲啊，把祭祀的牲畜放在坛上，那是不点火的，那是自动点火。很吓人啊，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把它烧了。
嗯哼，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悦纳了这个殿，悦纳了在这个殿前一切的祷告。那这个殿前的祷告那可有学问了。哎，这段话呢我们得好好把它念一念啊。
嗯，
这段话很长啊，那我就挑其中的一小段 啊，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话，在这个所罗门很长的祷告里面，在旧约历代志下第六章，他就是献殿的时候，他对神这样祷告，他说：“你的民若是得罪了你啊，对神讲说，神呐、啊，你的民若是得罪了你，也就是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如果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之地尽心尽心地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啊。”
嗯哼，
如果他们想起来啊，他们被掳了，他们犯罪了，他们受罚了，不管你怎么解释，今天的地震也好，当初约拿被鱼吞了也好，
对，
总之上帝不高兴他们了。
嗯哼。
招灾了啊！那个时候约拿他就想起来了，哦，他就向神认他的罪，他呼求神，然后他呼求神有个对象，特定的对象，向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啊，就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嗯哼，
所罗门这样祷告完了之后，天上降火来把那个祭物都烧掉了。
对，
换句话说，上帝答应了怎么样？答应了当年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祷告。
对，
立了约了。
嗯，
将来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被掳到多远的地方，或者逃到多远的地方，那历史上的人呢，这个人是逃到最远的，这个约呢是逃到鱼肚子里面去，逃到逃到山的跟地的门，将他永远关住。
嗯，
哪怕在这么远的地方，
嗯，
那他绝对不是个伊斯兰，伊斯兰要祷告要算准东南西北的。那这个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边，
嗯，
大鱼爱往哪儿游就往哪儿游。
对，
约拿绝对不知道什么方向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对，
可是当初所罗门的所求的是这样，只要想起来就好了，只要想起来对着他祷告，
嗯哼，
上帝就不能不听，因为这是他拣选立民的所在。
对，
是不是？
嗯哼，
那你只要向这个殿祷告啊，那神从天上一定垂听，垂听而且赦免。就是这样子，将了上帝一军，上帝非把他放出来不行。这是圣经里面最有意思的一段话。
对呀，啊。
那当然，今天怎么办呢？今天呢，就想了，我如果碰到什么事情，我就向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祷告。哎，可是不行啊，为什么？稍微有点现代知识的人就晓得，今天以色列人呐，他有一座墙，他没有个圣殿，那个圣殿已经变成清真寺了，对吧？
嗯，
有一堵墙叫做哭墙，这个哭墙也是后来才建的圣殿的，剩下的一小块，而不是原来的圣殿
了。嗯，
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主耶稣很出名的一段话，
嗯，
他就说了：“
你们拆毁这殿。”
哎，他跟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了。”
嗯哼。
我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意思是什么呢？我却要三日之内重建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殿。
嗯哼，
主耶稣在比什么呢？那当然是以他自己的身体来比喻圣殿。
嗯哼，
今天有一个圣殿，那真是在天上了，是没有人能再拆它的。这个圣殿曾经为我们的缘故，就下到地的深处啊。今天我们虽然有好多的孩子，好多的同胞被关在地里边，可是就算在那个地方，主耶稣也曾经亲自担当了他们的罪，亲自体恤了他们的软弱。
对，
对不对？圣经的话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凡事上能够与我们认同。
嗯，
他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自己甚至也曾经亲自被关到地的深处。
嗯，
然而第三天的时候，他打破了阴间的门，从死里复活。
嗯，
这个圣殿如今坐在天上。
对，
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拆它。
嗯，
你只要知道一个方向就是在上面。我们每次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约拿所说的什么，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就打到你的面前。
嗯，
那今天我们只有时间很简短的把这段故事和听众朋友讲一讲啊，也许你现在有亲人，也许你现在很为国内的同胞担忧啊，你现在所能做的事情是为他们祷告，
没错，
你如果还有家人，赶快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哪怕他的肉身没有办法活着出来啊，只要他的灵魂转向主，向着这个圣殿祷告，向耶稣基督祷告，
嗯，
那这个祷告就像当初约拿的祷告一样，一定能够进入主的圣殿，达到父神的面前，
对，
那主必要拯救他们的灵魂，对不对？
嗯哼，
我们仍然可以为他们祷告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当然，丹尼，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呢，这不是我们问问题的时候，这实在是我们认罪、认罪悔改的时候，
没错，
对不对？
嗯哼。
我听到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那边正好有记者在那边，他们就讲那些孩子的母亲呐、啊，那个死孩子抬出来怎么办呢？就冒着雨就守在他们跟前呐、啊，
嗯，
那就是磕头、烧香、烧纸钱，
嗯，
为什么会这样做？你想这样的作为能够帮助他的孩子吗？能够释放他的灵魂吗？不能，
不能。
他为什么不知道？那是因为没有人传给他们。
嗯，
答案非常简单。
对
啊，今天我们所受一切的苦难。那这个账啊，实际上是记在基督徒的头上。我们是应该为我的本国、为我本国之民的罪，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是为我们自己在福音上的亏欠。
对，
中国也有好多的苦难，在苦难里面走呢，我们还知道要思想这些问题。很多人是吃得饱饱的，在富足、在骄傲、在荣华里面走，那他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事情。
对，
其实无论你在什么境况底下走，你若是不能够让你的祷告进入这个圣殿，达到主的面前，那你就是被永远被关在山根的地的门要将你永远封住。
嗯，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嗯。
那今天我们为别人担忧，有一天其实我们自己啊。都要被这个板块啊、地壳啊封在里边，在那一天来到之前你怎么办？你还可以对主说，我虽然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对
啊，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起了誓就不更改。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新的圣殿，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殿已经坐在天上，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一切的债，并且为我们代求。听众朋友，只要你转向他，你就可以经历到你灵魂的救赎。
对，
并且请你把这样的一个消息也告诉你的亲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借着这次的苦难呢，转回到神的面前。
对。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